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翘着灌了铁水的木门的任务就交给易诗婷了，这个是他的专业。易诗婷也不客气，直接走了过去，一脚踢开钉在门上的顶门石之后，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个类似螺丝刀样的东西。这玩意儿我以前在电脑上见过，似乎是专门用来裁割铁器的一种东西，电能一下子激发出的话，能瞬间产生3000多度的高温，而铁的熔点才不过1535度，所以直接能把铁熔掉。我看易诗婷连这家伙事都有，不得不感慨现在什么都进步啊，连他娘的摸金校尉都开始高科技盗墓了。这玩意儿用法也简单，手柄上有个按钮，易诗婷打开按钮之后，没过一会儿就能看见那裁铁刀的刀头变红了，他把刀头灌注进铁水地方一顶，没过一会儿封了门缝的铁就开始融化了，那裁铁刀也是一寸一寸顶了进去。然后易诗婷开始向下拉，用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封门缝的铁就全部被划开了。易诗婷推了推门，发现木门晃动几下仍旧没开，于是就乐了，还真是谨慎呢，门缝灌铁水也就罢了，在石门两边竟然还都有顶门石，看来人家防着咱们这种不走寻常路从后面进来的盗墓贼呀。说完他从自己背包里取出拐钉钥匙，顺着刚刚划拉出的门缝掏进去之后，来回也划了，就直接勾住石门后面的顶门石，狠狠往前一推，就听轰隆一声，门直接开了。这手法我就一个字，服啊，这位的技术绝不比胖子差。石门打开了，试了试里面空气还不错，我们一行人直接钻进去了。这间墓室里和上一间配室差不多，只不过空荡荡的，在墓室四周全都是壁画，除此之外在墓室中间横成着一座一人高的塔，塔的旁边是一座石碑，上面镌刻着一些生僻的符文，在对面同样是有一扇与刚才打开的石门一模一样的石门。这大墓的结构够诡异的呀，似乎和一般意义的墓穴是不太一样。前面就已经说过，古代墓葬结构其实就是按照当时的民居风格来建设的，除非是帝王陵寝，一般一些规格特别高的诸侯陵寝，否则一般的陵寝结构都差不多，不外乎就是前室、主墓室、两个耳室外加一个配室，然后由一条甬道连接结构，至于是坐北朝南还是坐南朝北，这就不一定了，得根据墓葬风水位来确定，亦或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确定，各个地方差异很大的，南北方更是截然相反，最起码目前我下过几个墓都是这样的。可是眼前这个墓却非常特别，打开配室的门却不是甬道，而是直接进入另外一个墓室。当我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易诗婷倒给我解释了，他说这个叫一字墓，并不常见，当年最盛行的时候是西域这边，墓室的结构就是一个一字，没有甬道，一个墓室连着一个墓室，以门相同，但具体多少个墓室就不好说了，得看墓主人身份，墓主人身份越高，墓室就越多。据说当初啊，有个外国盗墓贼曾经在敦煌那边发现过一座墓，是一位匈奴单于的墓，那座一字墓足足有49个墓室，墓主人棺椁在最中间的墓室，只可惜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传闻，那座墓是被盗墓贼发现了，窃完之后盗墓贼一直没说出位置，甚至连大致区域都没给，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被考古学家发现，也没有挖掘出来， 所以我对这种一字墓是完全不了解的。走进了墓室，我们几个人就直接被墓室的那些壁画吸引住了。一般来说，墓室里面的壁画它都是记载墓主人生前经历的，可是我们进的这座墓却偏偏不是这么回事。里面的壁画上画的好像是佛教的菩萨。更加奇怪的是，这些佛教菩萨的形象和我们正常认知的完全不同。什么观世音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呀，这些菩萨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出现，全都是一些我见都没见过的菩萨形象。如果不是这壁画里有降魔杵、莲花宝座之类东西，我甚至不敢确定这画像上的是佛教的菩萨。好熟悉啊。这时候曹元忽然开口了，歪着脑袋打量墙上壁画，过了良久才忽然说道，这些壁画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说完曹元皱眉沉思起来，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这好像是密宗的菩萨像。密宗，这个只要是信仰佛教的人应该都挺熟悉的。佛教分为密宗和禅宗，禅宗就不用说了，人尽皆知，但是密宗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比较生僻了，因为密宗在教义信仰上和传统意义上禅宗是有很大区别的，比较神秘。藏传佛教就是密宗进入咱们国家西藏之后产生的一个密宗分支。从藏传佛教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密宗和普通的人印象中的佛教是不太一样的。事实上，密宗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有藏传佛教，据说当年在唐代时候还产生过一个叫做唐密的分支。这个分支当时只有少数皇室成员或者贵族才信奉，完全没有流传给后世，倒是被高丽棒子和日本人学去一些皮毛，所以现在在韩国、日本还能看到一些唐密的身影。至于正宗的唐密，在咱们国家老早就失传了。据说真正的唐密是一位道门的高人开始礼佛之后，结合佛道两教的精髓弄出来的，得到了菩萨的力量，好像光是排列菩萨像就能产生特别的力量。反正呢，我这墨水说不清楚了，仅仅从一些古本上看过一些记载，但是那些记载也只是只言片语，意思含糊得很，估计写那些古本的作者呢也是一知半解的。不过佛教的壁画出现在西域的古墓里我倒不奇怪。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西域离印度可比中原离印度近得多了，所以佛教出现在西域的时间要比出现在中原的时间要早得多。我想起来了。这时候曹元忽然蹦了起来，激动之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这墓室里面的佛教画像排列的是密宗的降魔阵，叫什么36煞佛诸邪阵，好像是密宗最开始传入西域的时候，一位云游到此的道门高手在研究了密宗东西之后结合道门法阵弄出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镇压煞气。这个小丫头说话没心没肺，只要是学术上的问题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完全不顾及别的，弄得我挺无语。一听她说什么36煞佛诸邪阵，我顿时苦笑了起来，扭头一看其他人果然脸色沉了下来。古墓里面出现神老子诸邪阵意义何在呀？还不就是这古墓里有东西吗？所以才在这里设下法阵诸邪，这也与外面的朱砂封土印上了。看来这座墓里怕是真的不太平啊。好了，青衣皱眉说， 光从这些看不出什么。小天，你精通各种文字，过来看看这座塔前的石碑上记载的是什么。我点了点头，走过去仔细看起那石碑的碑文。一看不要紧，让我有些犯难了，这上面的碑文呢，似乎是梵文，而且还是古梵文。看那梵文的走势古朴，应该是公元前三世纪才出现的最早的梵文。最早的梵文是最难辨认的，现在全世界敢说100%能破译所有梵文的人估计都没一个，而我对这个也只是一知半解。盯着石碑看了半天，我只是不太连贯的读懂只言片语，犹豫了一下才和青衣他们说，说实话我也无法完整破译，只能看出石碑上记载的一部分内容，似乎是说有一些佛骨舍利存在这小塔里面。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